我说本没关系，一聊到书本就睡觉，懈怠。那小儿子怎么样呢？小儿子非常的静静，这个睡觉的时候还拿着书本，啊，睡觉的时候还不肯把书本放下去，啊，知道已经是睡觉，但是他还是手上还拿着书本，啊。这件事情我们看了，啊，这个母亲的心中啊，对大儿子安利的提醒是懈怠的提醒。我们这个母亲这一念分别心呐，啊。他把这个大儿子的体性安利做懈怠，但这个懈怠体性是怎么来的？他儿子但儿子本身啊，自己不能申请懈怠的请示，我们的名言。好，那么这个小儿子他安利这个精进的体性是怎么来？也是他的名言。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从唯识的角度认为啊，我们心中的名言呢，啊，是不可靠的。因为我们在发动名言的时候，有无明这个我执法执，一定会带动我执法执。因为我们心中的片剂指的这个太坚固了，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是认为啊，我们一开始修唯识观啊，要破除片剂指，就是啊，你一开始要完全否定你的名言，就像这个买一个电脑啊，这个电脑有病毒啊，统统不要用，全部洗掉。然后再重新安利新的名言。你看唯识学后面他这个观法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动一个念头，你告诉这是你的我的名言，这只是我的名言而已。这件事情啊，跟实际的情况不符合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在想某一个人他怎么的，当然我们妄思正念的时候又都是偏激指了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对我怎么样，他要对我怎么样怎么的。但是我们这一念提起来啊。知己内心，自生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分别。其实那件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子，这怎么会这样子的？你自己升起的名言，那是你的名言而已嘛。离开的名言，一切法是一个如的境界嘛，它就是那样，就是那样嘛。哪有你心中所分别的懈怠、精进、好坏都没有的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。我们应该观察这一切的安利啊，都是我们心中的名言而已啊。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而已啊。那么我们的名言就带动了我们的爱憎取舍，我们的无明，就使令我们呢、啊、会相续的造业下去。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呢？怎么把这个生死的业力停止呢？就是你要停止你的名言，你心中的名言分别不停下来。你生命的香气不能停下来，不可以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总说。再看别名，所谓内性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，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其一分别。好，说啊，这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情况，有很多的性质啊，有长，这个是你的长处，这是你的短处，这个是个好人，这个是坏人啊。这是是非得失衰利有无啊！我们心中啊，我们刚开始啊，要不学习佛法，我们心中会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会安立很多很多的体性啊。这是好人，这是坏人，各式各样啊，无量诸想。但是这一切境界呢，未曾有想其分别。那么这个境界本身是不能升起这样的性质，那么这样的性质是怎么来呢？内心自己升起的。我也讲过一件事啊，说我过去啊，我过去刚出家的时候欢喜吃牛奶，我那个时候对牛奶是安利很好的名言，赞叹牛奶的功德啊，牛奶有各式各样的啊营养，能够滋润我的色身。后来我看楞严经啊，佛陀的意思啊，他喝着牛奶啊，叫我们呐、啊、不要吃动物的所有的东西，不要结恶缘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是安利的不好的名言，说这个牛奶呀、啊，都很多的过失。从那一次以后，我一吃到牛奶就拉肚子。这是世界上的事情，这个力量心力不可思议，因为你对牛奶已经安利不好的名言了，因为它的性质就是被你决定的，你吃下去就伤害你。说这个人，你说哎呀，这个人观一切人都是菩萨，这个人是菩萨，他视线好的来帮助我；这个人也是菩萨，视线恶意的来帮助我。哎。你在所有境界里面都得到利益，因为你认为他们都是菩萨，菩萨当然对我是有帮助的呀。 你说这个人是坏人，这个人是怎么样，果然你受到伤害。其实外境本身是不能，它本身没有性质的，它就是一个业力所显现的一个东西存在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受到伤害呢？我们被自己的名言伤害。世界上事情是这样，万法为事啊，我们自己伤害了自己，我们正念心也增伤了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自己的心事的影像当中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心中的影响，你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心中，然后你对每一个外境安利很多的名言，福报大的人啊，安利的名言都比较好，所以他活得很快乐，因为他看到东西都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好，他也很好，你也很好，他很好，所以他的法界啊，哎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好。这个烦恼重的人，刻薄人啊，你这个人也不对，他也不对，其实是你不对。因为这一切的境界啊，未曾有想起的起分别，其实境界本身不能讲话的啊，它不能决定它的性质啊。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诸法的性质它自己不能生起性质的。那么这个性质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我们自己的名言生起来的。好，所以啊，佛法意思啊，这些名言通通要全部洗掉，要破除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往下看，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，即自非短长好坏，乃至非有非无的一切相。所以当我们入无分别智观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觉得好坏长短这些都是细论的境界，远离细论。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，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。这一切法的性质啊，是自己不能决定他自己的，是谁来决定呢？是我们心中的想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名言分别而升起的。离开了我们的名言，就没有一个法一个相而有差别。常因如是守寂心，知为妄念，无时见见，勿令修慧，是名修习唯心是观。这个节欠说啊，我们能够啊，经常的知道这一切法的差别啊，这个人是好是坏，这是我的冤家，这是我的亲人啊，这些都是我的妄想的名言所安立的。其实这个境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的，没有一个真实的境界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绳子上啊，看到哎呀，这个是一条雨伞节，真是美啊，它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绳子啊。那么这个人看到这个绳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龟壳花，也真是美啊，其实它是一个绳子。这个雨伞节跟龟壳花都是你在这个绳子上自己升起的一个影像，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绳子啊。所以呢，知为妄念，无实境界，其实这个外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的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应该把妄念停下来。你妄念停下来，你才能够把你的生死的业力，把那个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失灭，来自于生到变死灭。这个就是修习唯心是观。这个意思啊，从唯识的角度，我们刚开始要打得念头时，习如法生佛啊，要先消灭自己带有片剂子的名言，先要把这个消灭掉。这唯识的意思啊，一开始啊，不希望你去分别假名假相假用，先不要分别。我这个地方我们讲不分别啊，有些人就干脆无想，落入无想定，这也不对。这意思是这样，我们应该依止佛法的法义啊来思维，依这个佛法的想啊，来破我们过去的片剂子，依止名言来破名言。但是因为这个佛法的名言啊，它是清净法界相应的啊，它把这个片剂子破掉以后，它自己会自动消失掉。所以后面他会提到啊，虽然你现前立少物，未是伪性伪事性，已有所得故，非实诸为是。是的，你刚开始是观察，这都是你的名言，这些境界是不存在的。其实这也是个名言，但是这个名言是随顺佛法的真理的观察。等到你最后在观察的时候，这个名言它自动会消失掉。 而不是说完全都不想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经典啊，有时候啊，你要不能融通啊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佛陀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说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。佛陀呵斥我们的妄想名眼，因为一切的罪业苦恼都是我们名眼安立的啊，这是好，这是坏，这是各式各样。但是佛陀在观经里面，观无量寿佛经，他赞叹名眼啊，诸佛正遍智海，从心想正。是故心想佛时，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。佛陀又赞叹我们在这个佛法界的这些名言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啊，对这个想啊，善加利用，不是像这个外道，也不是像恶乘，把这个想完全停下来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想要如理作义，来破除我们过去的不如理作义的名言。那么到最后呢，这个如理作义的名言啊，能观察的智慧的名言也不可得，这个时候就入第一地了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问答事宜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是偶一大师的一个观心法要的问答啊，说问曰：若必正见真如，翻了依他起性，则初心以修观，即应变观真如。何故大乘止观，乃令先观片计，次观依他，或观言成。说我们的目的啊，一定要先证得二空真如啊，要证得根本无分别智，才能够升起那个厚德智来观依他起。那么这样子初心修观，就应该直接观真如啊，这一切都是真如啊，啊，这应该肯定啊。为什么刚开始要先观片计止，要先否定呢？然后再观依他，再观言成实性呢？这个地方讲出一个答案啊。答：真如不在依他起性外，初心若观真如，必将忘记一个无名无相旷若虚空者，以为真如，变成片计止，此心最不可救，已不达诸法当体无性，堕恶起空，不知所观空理，正是第六次相问。这意思是说呢，在这个我们讲这个藏通别三教，修止观都是先否定，当然原教的天台止观一开始就肯定自己啊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啊。我们看天台中的观法都是肯定的啊，一念不生即如如佛，我就是佛，我这念心一念不生就是如佛啊。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质具足，我在念清净，我在念心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。好，但是在唯识的思想，它不是这样思想哈，它都是先破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，真如理不在依他其外，因为你这个真如理不在依他其外，初心若观真如，你一开始你观察这一切法都是真如，那你一定肯定它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会忘记一个无名无相旷若虚空，就像一个虚空的东西啊，哦，这个就是真如了。变成片计止，是因为啊，真如不是我们所观的境界，我们凡夫的心有所得啊，一开始就观察我这念妄想就是真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想出一个像虚空的相貌出现，而这个时候呢，认为这个虚空是真实的，这个时候就是正式堕入片计止。因为为什么陈辉书人讲出一个理由，真如非凡夫所言的境界，那是圣人所攀岩的境界，不是凡夫所攀岩。因为凡夫有所得啊，我们不能够攀岩真如啊，所以你一开始就观真如，这个时候真如就变成片计止啊。此情最不可救，这种情执是最麻烦，因为已不达诸法当体无性，堕恶取空，不知所观的空理啊，正是你第六意识所表现的相本。说这个禅师啊，有一个禅师问一个老和尚说啊，说这个到了节末的时候啊，有这个大山灾啊，火烧初禅，水淹二禅，风吹三禅，这个大火结火升起的时候啊，结火升起的时候，这个常住身心坏不坏？这老和尚说坏。这是为什么坏呢？因为你自己的，你现在讲这常住真心，你心中是有所得，有所得啊， 那就是片机子，那就是要坏。就是说，我们凡夫一开始就观我们正念心是真如啊，而不否定它。你应该观你正念心是明眼，是片机子，先否定，然后再开显真如。你一开始就肯定你自己，那这个时候的空离啊，正是片机子，是你第六意识的相分。因为什么？已有所得故。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，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假使一切时中空境现前，而又不破利益，不破万恨，一指可生无想天中啊。如果你这样的一种恶取空啊，认为心中有一个空的相貌出现了、啊，你没有先破执，没有先把这个毒啊先弃掉，就直接肯定你这念心是真如啊。这个时候你要不破戒，又不波波万恨，又不破见，那么你最大的果报是生到无想天去。因为这个虚空是你所缘的相貌，这个时候你观察虚空啊，就把设法消失掉了啊，得到果报是无色界啊。因为我们今天成佛那个空啊，是一个理性，不是一个相分，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真理，是一个离一切相的真理。你现在观到的这个空是一个相状，是你认为一个空的相状，那么这种相状正是无色界的果报啊。若因见此空故，破戒破见直堕阿鼻地。如果你依止这个空的相貌啊，来波无因果破戒又破见，那么依止这样的罪就到阿鼻地狱去了啊。所以一切大乘法门戒令众生，即以现前诸法强观无实，既知无实，便解如幻；既解如幻，便悟实性；既悟实性，方能重提其用。所以这个修学次第啊，你一开始要现前诸法强观无始，这个强者勉强自己啊，勉强自己观察这一切的性质，若我若法，都是我们的名言安立的。这个名言都是骗句子。我们刚开始啊，慎悟性如意，刚开始先不要相信你的思想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你说，哎，这个人是怎么样？那个人怎么样？啊，他又怎么样？你又怎么样？这个时候啊，在佛法，这都是戏论，这不真实。就是你没有看到诸法实相，这是你自己的无明的爱憎取舍安立的，所以你要勉强你观察，先否定你自己的这个名言。那么等到你把名言否定了以后啊，你就知道一切法其实就是就像镜子的影响，就是他走过去，他走过来，一切法就是一个影像的流动而已啊。这个时候呢，知道如幻了、啊、你就悟入真实性了，悟入真实性呢，就能够重提起用，观察依他起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去分别，哦，他今天会有富贵，他过去有布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又从这个空性里面啊，又落到有相的境界开始分别。但是你这个时候的分别啊，是如理的分别啊。这个人他会庄严，他有时候忍辱啊，庄严从忍辱中来，富贵从布施中来。这个时候你在安立诸法的差别的时候啊，不带有你个人的思想，不带有个人思想，完全随顺因缘。他会对他怎么样，这一定有因缘，他会怎么样，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这个我在里面，没有，因为我被你拿掉了，被你洗掉了。就是说你一开始先把这个自我的名眼全部洗掉，然后这个时候从空性里面再出来，再分别诸法相，这个时候的分别诸法相啊，都是随顺诸法实相，没有你自己的名眼在里面，没有自己的毒素在里面，都没有。所以他为什么要先破片即执，误入圆成实性，然后圆成实性里面才见到依他起性，这个三性的次第是这样子安排的。你一开始就观圆成实性，你就肯定是我，这个时候你取到的真如啊，正是片即执。所以所以维大师的意思呢，一定要先学唯识，再学天台，因为天台的法要啊，都是肯定你自己的，都是肯定的。我们一个有执着人呢、啊，一肯定自己啊，刚好把这个自我变得很大， 这个药变成毒药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严惩死，但是下手一定先破止。道次第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哎，本命是38页补充讲表，怎么样？皆当察知，知为事性，知道这些都是这前面的，就是我们心住在所缘境的时候呢，皆当察知，察知什么呢？知道知为事性，这一切都是我心中的名言分别。就是说，就是我们的思想啊，要改造一下。我们心中啊，对诸法的认识啊。啊，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，这个是善，这个是恶，这个是有漏，这个是无漏，这是冤家，这是亲属，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分别。当然一个生死凡夫啊也难免，但是当我们要从凡位要入圣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把这样的戏论完全都洗掉。就是你说啊，你告诉你其实这个都是我自己安利的，外面的境界啊他自己不能够升起这样的性质。那这么为什么会有性质呢？是知为是性，其实就是我自己安利，我自己安利的性质来伤害我自己，我自己安利的一些性质来帮助我自己，就自心起自信啊，自己安利的境界来恐怖自己，也自己安利境界来帮助自己，这些都是自己的心所变现。第一次怎么样？这个取着一个空的体性，这个恶就是这个空是错误的，叫恶，邪恶。因为佛法讲空是安立在一切法无自性，而不是真的有一个空的相貌，那这个是骗弟子。佛法讲空，这个空是一个理论，一个理论，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一个虚空。其实这样子正是骗弟子，一个有所得，是不是？佛法讲空是说呢，它是我们的因缘所生，为事所现，它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它本性是空，是悟到这样的道理。但是这个地方的空是我们取着有一个空的相貌来依止，而这个时候空的相貌呢正是骗机子。这个时候空的，在这个空当中我们会以为没有因果，就很容易起邪见。哎，本命是是的，这个修止观都是第六意识的事情，刚开始在静中修都是独头意识。不过他立言对境的时候，当然有些信息啊也是前五是接收到的，但主要在修观都是第六意识。不过他这个第六意识他修观他是否定自己的，他这个整个唯识学他刚开始是破止，让自己心中先存在一个没有明眼的状态。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明眼跟禅定又不是，禅定是一种逃避的方式，我不去管你，你是什么样我不管你，我心中有一个所缘境无分别住，但是你是怎么样我不管你，你的情况是怎么我不管你，他没有智慧观察，那是离开的境界找一个所缘境安住下来，我不去分别你，我暂时不分别你，
但这样子不能消灭无明的。这个时候是以观来破明眼，就是说我观察这些都是我心中明眼安立的，而这个明眼里面有夹杂我的我执法执的无明在里面，所以我必须要消灭它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像一个人啊，他心中有毒药，有毒啊，要先把这个毒排掉，才能够吃补药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是观察自为是心，知道都是我自己的心的分别。我为什么要自己创造一个不好的境界来伤害自己？没有必要。这个时候你以观的缘故来停下你的分别心，以观而落入无分别，这个时候是有智慧相应的。这个地方不一样，跟执也不一样。执是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管，我就是执，心中没有智慧，从执里面出来遇到境界还是一样颠倒。但这个观是你很理智的知道它是什么情况，然后你无分别，你对它的相貌是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，它是由观而落入而进入无分别的，不是止而入无分别的。四谛带向观空，他这个知量位加行位都带向观空啊，要到通达位的时候，落实以所言，智都无所得，尔时助为是，离恶取相符。在加行位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看加行位啊，看加行位的这个记诵，你看这个33面啊，这个加行位的菩萨啊，33面，现前力少物，为是伪是性，已有所得故，非时助为是。这个时候加行位的菩萨把一切的明眼通通熄灭，但是他心中还有明眼，但那个明眼是佛法的明眼，因为刚开始佛法先给他一个明眼，先给他一个明眼，他用这个明眼把所有明眼都破坏掉了，但是 这时候心中还有明眼，那么他以为这个明眼就是唯识实性的、啊、一眼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时候他以这样的明眼、啊、把所有明眼通通破坏掉了，那么他以为他安住在这句话呢是唯识性，但是不是，已有所得故，非实住位。这个时候心中还是有所得，但这个时候已经加行位了。到最后连能观的智慧，再看这个下一段。好，你看35面，若实以所言，智都无所得，尔时住位是，离恶取相故。当我们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连一言所生嘛，我说即是空，这句话都不执着，连这一句的清净的名言都放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入了唯识实性了。这个时候你能取所取的这样的，这个时候心中是一个绝代圆融的境界，没有人所的对立的，这个时候正是误入唯识实性。所以这个佛法的名言是最后才舍的，所以这个船是什么时候舍啊，要过河了以后才不要船、啊、不是刚开始就不需要船 我一刚开始都不要佛法的名言，那你怎么破其他的名言呢？就我一刚开始过船都不要船，你怎么到彼岸呢？那个是到了彼岸以后，那个佛陀刚开始给你一个名言啊，是要你破你其他的名言，这个时候你那个佛法的名言也可以舍掉了。就这个船啊，已经过了对岸了、啊，你这个船不要再背在身上了，放掉了。直到通达位的时候。到通达位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念心跟真如理接触的时候是没有明眼的，连佛法的明眼都没有，智都无所得。你刚开始那个斩断明眼那个智慧的明眼啊，都不可得，那你一切的明眼相，那个才真正的安住在唯识实性。不，当然刚开始我们知量位加行位啊，一定要有明眼，否则你就是入无想定。这佛法叫做乘车乘，你从生死的此岸一定要坐这个乘才能够到彼岸，但到了彼岸你就不要乘了，是的。你一开始就使令我这念心完全无分别住，你这样子是 在一切苦恼境界里面找一个暂时的安乐处，等到你一出来以后，你照样的苦恼，这个三界火灾啊没有熄灭，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解决，那个心中的无明没有解决，你在整个一个无明当中啊，暂时找一个房子住，但是你迟早要从房子出来，又遇到无明，你还是被他戏服。你一定要依止佛法的智慧，把这个无明的黑暗全部熄灭了。这个时候，你那个能观的智慧也丢掉，就误入了唯识实性，就圆成实性。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想啊，观想跟妄想啊，就差别在这个一个妄想一个观想，一个如理一个不如理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，但是一切的功德海也是由观想生。就这个想啊，从唯识的角度对这个想啊是一个关键。你今天这个想依止的是你过去的杂染的迷眼，你照样用你过去的思考模式在思考，你还是继续的伤害你自己。如果你开始现在用佛法的迷眼来思考，这个时候就是返妄归真。所以妄想跟观想啊就差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什么都不想就是无想定，叫依他起，这个是业力的关系。就是我们由业力的关系，我们会发现啊，我们有一个人的色心诸法，有很多很多的人跟我们接触，这都是依他起性。但是我们就是依他起会安立很多的名言，这真正是堕落偏执了。当我们对这些相状开始安立名言的时候，就是偏执止，就是我们不带名言的时候，这是依他起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一定会落入迷眼，所以我们必须以佛法的迷眼来破除我们旧有的迷眼。舍利你是自己啊，保持在一个无分别智的状态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5面。有比比片计，片计种种物，此片计所执，自性无所有，依他起自性，分别言所生，言成实以彼，常远离前性，故持以依他，非异非不异，如无常等性，非不见此彼。那么这段呢是说明了诸法这个三性的道理。那么这个诸法的三性啊，事实上就是在发明我们现前一念心事的三种体性。那这段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段来加以认识。那么第一段呢是由比比片计，片计种种物，此片计所执，自性无所有，这是第一段啊，发明片计所执性。那么依他起自性，分别言所生，这个是依他起性啊。那么言成实以彼，常远离前性啊，这个是说明言成实性。那么故此以依他，非异非不异，如无常等性，非不见此彼。这个第四段啊，说明言成实跟依他起的关系啊。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它做一个复习啊。先看第二段，依他起自性，分别言所生。那么依他起自性是什么安立的呢？是由分别言所生。这个分别啊，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的心事，叫做分别，它有分别的功能。那么这样的分别呢，在本论当中呢分成两部分。第一个是属于杂染的分别，就是我们凡夫的八识啊，它的相互的作用啊，它能够显现六凡法界的依正诸法，
这样子叫做染分的依他起。其次呢，这样的分别也可以是依止清净的四智菩提啊，这种圣人的四智菩提的相互作用呢，它能够现出那么种种庄严的一正二报，这个是净分的依他起啊。那么不管染分的净分的依他起啊，都是由一念的心所变现，所以叫做分别缘所生啊，有各式各样的因缘，但是主要的还是心识的因缘，或者是杂染的心识，或者是清净的心识，就变现了这一切的色心诸法。这一切的色心诸法都叫做依他起自性。那么这依他起自性的古德当中呢，讲出一句话来形容啊，说他是无性是有啊，他没有自性，无性，但是相似的存在是有啊，如梦如幻啊，就无性是有，这个就是依他起的自性，就是无性，但是是有，是有而无性，这就是依他起自性，他是这样安立的。其次呢，我们看遍计所执性，遍计所执性的是由能遍计跟所遍计的合合啊，由比比遍计。那么这个能遍计的是第六跟第七识的心识啊，那么所遍计的是遍计种种物啊，这是这一切的杂染的清净的依他起啊，都是所遍计的。那么这个遍计只是这样子的呀，说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心识啊，跟依他起一接触的时候，我们这第六意识啊，会产出很多很多的名言，在这一切的色性诸法当中，会安立很多很多的我相法相。以我相来说啊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很尊贵的，充满了自信；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我啊是非常的卑劣，对自己缺乏信心；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是充满了慈悲关怀的；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我相啊是非常的啊孤僻，非常冷淡的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是很快乐，有时候很痛苦啊，所以这个我相有各式各样，所以叫做有比比遍计。这个比比啊，就是种类很多很多，这个我相的相貌是各式各样，各式各样会很多变化。那么这个法相也是这样，我们跟一切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我们根据我们的名言啊，就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啊，这个是得，这个是失，这个是好，这个是坏。那么这当中的法相也是各式各样，有时候我们今天觉得这个事情是好，明天觉得这个东西不好，这个好跟不好的体性啊，都是我们名言安立的，叫做有比比遍计啊，都是各式各样的我相法相。那么这样的在一切依他起当中，我们依止名言所安立的我相法相啊，它呢此遍计所执，自性无所有，这个就是遍计执。那么它的体性呢，从理智来观察是不存在的，就像是一个绳子。那么我们看到绳子的依他起以后，我们认为它是蛇啊，你有时候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雨伞节，有时候觉得它是个龟壳花，早上觉得是龟壳花，晚上觉得是雨伞节，各式各样的我相法相。那么这些我相法相呢，都是自性无所有啊，事实上我们都看不到诸法的本来面目，我们只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遍计执当中，我们自己所受用的是自己的名言变现出来的我相法相，我们没有真实的去接触到依他起，并没有去受用到依他起。那么这个呢，遍计执就是情有理无，在情感上是存在，但是在理智上来观察是不存在啊，情有理无。那么这个是遍计执的安立，是这样子安立的啊，等于是我们心中的名言所变现的我相法相。三，言成实性，言成实以彼常远离前性。那么言成实是怎么安立的呢？言成实是就着这个彼依他起当中呢，我们能够远离前面的遍计执。这个言成实啊，是怎么能够显现出来呢？ 就是我们去接触依他起的时候啊，我们心中能够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，来破除这个心中的名言，这个时候言成实就出现了。这个言成实是一个道理，这个依他起是一个事项，这个言成实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？是一个随缘跟不变这两个道理，一个是随缘，一个是不变。好，但是依他起是一种业力所变现的一个色心的诸法，它是一个事项的东西。好，那么这两个关系呢，我们看下面就清楚了。故此以依他非异非不异，如无常等性，非不见此彼。那么因此，此就是言成实，这个言成实跟依他起的关系呢，是非异非不异，他们两个是非异，他们不离，不能离开，这个道理跟事项是不能离开，但是可以不完全一样啊，非不异，不急不急不离。讲出一个譬喻，如无常等性，这个无常的道理是通一切法的。比如说我们讲杯子，这个杯子跟无常啊是非异非不异，因为杯子它是无常当中的一个相状而已，这个杯子是一个自相，这个无常是通一切法的道理啊。那么无常跟杯子是非异非不异，就像是这个言成实，它是通一切法的道理，一切法都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那么的依他起是这样的道理当中所表现的其中的一个事项。这个事相跟道理啊是非异非不异，就像无常跟一切法一样，它都是非异非不异的啊。这个是说明他们的相互关系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活在片剂子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动名言以后啊，我们的内心啊充满的各式各样的我相法相，这怎么办呢？非不见此彼啊，我们一定要先见到了此言成实的道理，才能够去见到依他起的事项。就像说啊，这个藕益大师讲一个譬喻说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马所编的一个绳子啊，我们认为是蛇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我们受用的就是这个都是全部都是蛇，没有马也没有绳子存在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绳子跟马的本来面目应该怎么办呢？第一个要把这个绳子的相貌破掉，就是要把这个名言破掉，把这个蛇的名言破掉。那么蛇的名言破掉以后，我们会看到它是马，它不是由肉做的蛇，它的本质是马，一定是先看到的马的本质，就是先看到了言成实的道理，然后才看到它是这个美妙的绳子。就是你一定是先破你的蛇的影像，见到的马的本质，然后才进一步见到这个蛇神的相状。所以说在开展这个诸法真实相啊，一定是先见到真理，先到见 诸法的总相的真理，然后再见到诸法的别相的依他起心，它是这样子次第的啊。所以讲非不见此言成实，而能够见彼依他起啊，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出了一个修学的次第，先破执证得道理，然后从道理当中呢才能够了解各种差别的思想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等于是简单的把它复习了啊。我们看今天的啊记诵，看28面，根二转世一三性立三无性啊，若有三性，如何世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？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外人又问难说，三性不离开心事，这个道理我已经同意了啊。但是世尊在一切的般若经当中说一切法无自性，那么这个无自性又是怎么安立的呢？啊，那么宋祖就以两个偈颂来回答。既依此三性，立彼三无性，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，初即相无性，次无自然性，后由眼离前所知我法性。那么这个三性的安立啊，是 既依此三性，立彼三无性。这个三无性呢，是就着三性而安立三无性的。所以说呢，三无性的本身也不是究竟义。所以说呢，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，佛陀是为了一切执着的众生，那么秘密的说一切法无性，这不是了义之说啊。所以叫密意，是针对某一类执着特别重的众生啊，那么他对三性产生执着，所以佛陀安立了三无性的道理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无性呢，是佛陀的方便的说法啊。那么一切法无性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种类呢？啊，这个无性的种类有三种无性啊，初级相无性啊，这第一个；第二个呢，次无自然性啊；第三个呢，后有远离前所知佛法性啊。这刚好是破对着这个业集业的偏计值安立的相无性啊。业的这个依他起安立的无自然性，业的这个缘成时安立的这个，那么远离前面的所知佛法性，叫做胜义无性。好，我们看欧祖的注解。前义者为既依此三种自性，立彼三无性名，乃是为浅。